弟兄姐妹平安。今年初啊，我们教会啊就开始点名。那今天呢，12月13号，其实我们还有两个主日，但是呢，在这一个年里面52个礼拜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讲是谁哈，有一个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全勤的哈，全勤的，不是牧师，不是牧师，特别讲不是牧师，对，你只要离开了就不算哈，嘿，离开就不算。那也不是，我自己有缺4次，我知道有2次缺，但是我不知道另外2次是为什么，但是我缺了4次哈。所以其实你知道，在这些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的人是因为出国哈，因为有的人是生病，那出国回家啦，生病啊，还有人是半年在这里，半年在那里的，那还有是什么刚刚才来的。但是你整体上看起来呢，我们今年的主日出席率啊是非常好的哈，很值得安慰的。那看到弟兄姐妹们都普遍的往那个成熟的方向在走，这是我们最感恩的。那另外一个12月13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诞节已经就在转角处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每一年过完感恩节之后到圣诞节之间，时间过得特别快，好像不知不觉圣诞节就到了。那这个礼拜呢，我在一个国际型的聚会中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那我现在跟大家做一下这个游戏。那这游戏怎么玩呢？就说我讲，如果你有你就站起来，好不好？那第一个呢，就是讲说今年你家有装圣诞树，你家今年有装圣诞树，你就站起来。好，请坐。第二条就是最近从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段时间里面，你有在唱圣诞诗歌，圣诞诗歌，哈利路亚，好，很好哈。第三题就是你最近有到 Bellevue Square 或其他的 mall 里面去的。第四题就是你已经开始在包装圣诞礼物的。哦，第五题是你已经到邮局去寄圣诞礼物的。呜呼，很参与哈，很参与。第六题是你已经开始在烤圣诞饼干的 bake， 你已经开始在为圣诞节烤东西了啊，都可以，哎，有你有为圣诞烤圣诞蛋糕的都可以哈。 OK， 那第七题就是你已经开始在读圣诞的经文，而且你也有跟小朋友讲圣诞故事。双方你们都可以站起来啊，我们儿童我们主日学的人都可以站起来啊，亲妈妈你可以站起来啊，哦，都有啊，哦，你们有的人都可以，哦，孙雅，哎，都可以站起来，哦，为什么好好，谢谢，请坐，哦，你知道还有我们今年呢，我们的一年读经计划其实从年初开始就断断续续，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达到目的，没有一个人达到目标的。但是一过完感恩节之后呢，我们就针对今年读经计划做了一个最后的冲刺。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主日学时间里面，我们就开始读四福音书。七妈妈每个礼拜天早上带着我们在楼下读四福音书，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很可惜你们没有参加，今天七妈妈才帮我们把约翰福音这样扫过一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纪念耶稣的圣诞节，对一个真正了解圣诞节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去了解什么叫圣诞节，读四福音书，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圣诞节真的不应该只是 party 啊，送礼物啊，往往真正要纪念耶稣诞生的这个喜乐的事情反而是次要的，大家所有的精神都放在 party 送礼物跑来跑去的哈。所以呢，基于一个做牧者的责任，我们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 都应该完整的知道，而且了解如何来庆祝圣诞节，如何的来过这个圣诞节。我感谢主，我每一年都有这个 privilege， 都有这个特别的恩典，我可以跟大家来讲圣诞故事的机会。前年呢，我讲的是重返伯利恒，去年呢，我讲圣诞节的应许，那今天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圣诞故事。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在这个迎接你圣诞的日子，主啊，我们心中都是何等的喜乐。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主你为我们来到这世上，你真的是不是单单的来到这像普普通通的一个婴孩而已，你是带着使命来的，你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就再一次来到主你面前，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主你如何的到这世上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庆祝你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纪念你为我们而生。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圣诞故事。刚才我们做的那个游戏的第七条里面讲到说，跟小孩讲耶诞故事，我告诉你 I'm so proud of myself， 昨天晚上我把两个小孙子叫到我家来，跟他们讲了今天的故事。今天早上5点钟我就把今天的故事跟我妈妈讲了一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是我第三次来讲这个故事了，哈利路亚。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圣诞节讲圣诞故事。我的儿子 Richard 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小孩，所以每一次呢，他每一次看到我们在家里面做什么事情他觉得很好的，他就讲，妈妈可不可以 May these things become to our family tradition， 就说让这个事情成为我们家的每一次传统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当然讲圣诞故事已经是我们信望爱的传统，我希望讲圣诞故事也是你们家的传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第一段的故事呢，我要讲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的第1章18节到25节里面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前几年呢，有一部电影奥斯卡金像奖，你们大家大概100%人都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看过没有？《屋顶上的提琴手》，《屋顶上提琴手》一开始就讲他们那几个犹太的小女生呢，他们非常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计划他们自己的婚姻了。所以你知道吗？当玛利亚跟约瑟订婚的时候，你猜？玛利亚几岁？昨天我问我的伊登，他差了一点点，你猜玛利亚几岁？你不可以讲give up， 玛利亚才13岁、哦、13岁的小女生。所以你知道，大家订婚的时候，他许配给约瑟的时候他才13岁，但是他们还没有结婚，但是玛利亚呢就从圣灵怀孕了。所以圣经说她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约瑟看到玛利亚怀孕了，他不愿意明明的来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所以一般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耶稣跟玛利亚的身上，好像很少人去 pay attention 到这个义人约瑟的身上、哦、这个义人，这个约瑟。让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圣经上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好，因为你看他在他看起来，在约瑟看起来，这个规规矩矩的玛利亚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What happened to her？ 他心里头很，其实非常的挣扎。他若是公开的去跟他退婚，那他不就是给他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吗？啊？可是如果他去了，玛利亚有可能怎么样？被邻里的人用石头把他砸死哦，对不对？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嫁人就怀孕，然后又被她丈夫退婚，她可能会被砸死的哦。所以她很挣扎，但是她在挣扎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在她的梦中就跟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这一切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就就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刚才德磊都有把那个经文打在上面，那 我有一些我都是照着他的经文在念的。所以他这个照着先知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好，昨天我在讲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家伊等说，这是我弟弟的 middle name， 以马内利。好，感谢主，哈利路亚。那圣经中呢，在每次提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出动天使，天使就出来了哈。所以约瑟醒了以后呢，他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就把他的妻子娶过来，但是他没有跟他同房，哈，他等一直等到他生儿子。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想法跟犹太人想法那个根呢、是很接近的。好，那如果弟兄们，如果今天你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你会怎么？你会考你考虑的是什么？你在考虑的是什么？好，你说好了，不管面子，把面子放下来，单单想说要教养这样一个孩子，责任就很大了。你知道，责任大，压力也大。因为天使说了嘛，天使说什么？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把犹太人从罪恶中领出来。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约瑟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而且他第一刻照着天使的吩咐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了，而且他非常的君子，他等，他一直等，等到玛利亚生产完以后，他才跟玛利亚成婚，哈利路亚。而且他接受了抚养耶稣圣婴和保护玛利亚的责任。所以这整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都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只有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一件事一件事能够这样子的发生。如果上帝就如上帝他早就借着先知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基督降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在受洗过的人，你们有没有记得你们在受洗的时候，牧师就会问你，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生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功课。好，所以我们说每次碰到重要的事情，天使就出现了。是的，天使也到玛利亚家去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里面，天使利百加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叫做拿撒勒，就是因为拿撒勒就是耶稣跟玛利亚他们生跟长的地方，好，生长的地方。所以天使呢，加百列呢就进了玛利亚的家，他就跟玛利亚讲说，嘿，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与你同在。我昨天就问 Eden， 我说 Eden， if angel appear to you， how you feel？ 你会怎么样？如果天使向你显现，你会怎么样？我说玛利亚吓死了，他说婆婆，我也会吓死了。如果今天天使在我们旁边，我们会不会吓死？好，然后天使就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置让给他，地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哈雷路亚。玛利亚就对天使说，他讲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天使就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护庇你，所以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经上面讲说，玛利亚还是不明白，但是他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去反复的思想，然后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哈利路亚。这圣经中每次碰到 重要的事情，天使就出现。所以主的降生是由天使长加百列直接向约瑟跟玛利亚显现的。好，所以可见他们夫妻是蒙拣选的，他们夫妻是神特别拣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一些你没有办法理解的难处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约瑟和玛利亚的心智，用顺服的心勇敢直前。哈利路亚。那第二段的故事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台湾，我想大陆也一样，都有要报户口。那在耶稣诞生之前呢，就碰到天下的人呢都要报名上册，都要去报户口。那一次呢，其实那是头一次大家要报名上册，所以个人众人呢都要归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里面去，去报名上册。那约瑟呢，他本来是居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刚才我讲过他是生长在拿撒勒的，但是他的故乡呢在哪里知道吗？不知道。 OK， 他的故乡其实在伯利恒，在伯利恒。所以那个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就一起回去报户口去了。那但是那个时候呢，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很重，肚子非常的大，而且你知道大家都回去伯利恒报户口，所以你想，我们那天跟牧师两个人要去订旅馆，因为一月份我们要去圣何西开会，旅馆说那几天在打球都很满，更何况大家都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所以旅馆里面很满，没地方住。那这个旅馆的小二他也很好啦，他看到玛利亚肚子那么大，他说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你到那个马房里面去，在马房里面铺一铺地，在那里待下来可不可以，好 stable 里面。好，所以玛利亚呢就在这个马房里面生了他的头生儿子，而且还用布把它裹起来放在马槽里面。时间过很快，上个礼拜我跟 Allison 在整理教会的这个 Christmas 的装饰的东西，那就看到前几年我们教会为了圣诞节演三棵小树的故事，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年演了那个三棵小树的故事。那所以那三棵小树的道具都还留下来。那这个故事呢是描写说在森林里面有三棵树，我们都演过这些故事的，可是我看你们好像没什么反应，所以我就再讲一次。那三棵小树他们在树林里面，第一棵树就说，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做一个珠宝盒子，可以放各样的珠宝在这个珠宝盒子里面。那第二棵树呢就说，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成为一艘舰艇大船，可以周游全世界，可以看尽世界的荣华。这是第二棵树。那第三棵树说，我哪里都不要去，我就要站在这里，高高的站在这里，所以当别人举头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但是不久那个樵夫就来了，啪啪啪啪把这些树都砍下来了。第一棵树拿去做了一个装饲料的马怎么讲，马盖里面装饲料桶。第二棵树变成一只小船在加利利的小湖里面。那第三棵树就被这个罗马的军兵挑出来当作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事情啊，只要经过神的 touch， 你知道我们最喜欢什么？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我们最喜欢一天到晚计划我今天要去哪里，明天筹划我自己的道路，但是只有耶和华可以定我们的脚步。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事情在神的手中就开始改变了。好，当神做工，事情就有变化。那个装饲料的马，那个桶子变成马槽，我们的主耶稣圣婴 baby 就睡在马槽里面，就睡在那张小床里面。那第二个小船呢，就成为耶稣在加利利的里面平静风浪造就门徒的一只小船，就在这个加利利的小海，加利利海里面穿来穿去。那第三棵 树就变成钉耶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这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若晨帮我们念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哈雷路亚。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他的奇妙，他的全能，他的慈爱与他的平安，使所有接受基督的人生命就不再一样，生命就不再一样。信为我们带来何等的祝福，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最美的礼物。哈利路亚。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呢，就开始挪到伯利恒的旷野。一轮明月，点点的星光闪烁在夜空中，忽然间荣光四面的照着，天使向着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显现，牧羊人也是吓坏了，但是天使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在圣诞节期间念圣诞的经文是非常蒙福的，所以我特别请德磊把它打出来，如果你们看到我在念的时候，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念哈，来得祝福。哈雷路亚。所以忽然间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忽然间又有一大队的天兵天使在那里赞美，我们一起来念，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雷路亚。我要跟你们讲故事了哈。在1946年的时候，有另外一部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叫做 It's a Wonderful Life， 我想你们可能有人看过，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好，那也是在讲圣诞故事，就讲这个男主角呢，他乔治贝利，乔治贝利他是生长在一个很有教养而且是有信仰的家庭里面，他的父亲呢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生意人，所以呢他们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他们是一个小康之家。那乔治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年轻人，他从读高中开始他就在外面打工，一边打工，是个非常，而且读书也读得很好，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那打工读书非常的认真，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有一天他能够周游列国，他能够离开他那个鸟不生蛋的故乡，因为他实在很不喜欢 他的家乡。但是呢按部就班长大的他呢，就跟了一个从小就立志要嫁给他的女孩子结婚了，而且他们生了四个小孩。但是这个要环游世界不满现状的心却一直藏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环游世界，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发大财赚大钱，他心里头一直这样想，但是他没有讲出来。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讲一个在天堂里面的天使，那上帝呢就派这个天使到地上来，他说你去在地上完成一件好事，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对能够飞的翅膀。所以呢这个天使就来到这个小镇，他来到小镇的时候，他就想看一看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效力的地方，可以做什么好事。正好他就碰到了乔治在工作上面真的是面对了各样的挑战，整个人都焦头烂额。我插一句话，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早期的美国人乔治他是在一个很有信仰有教养家庭长大的，好，所以他在危难中他在压力里面他也会很暴躁，他也会发脾气，他也会让他的妻子很伤心，他也会让他小孩很惊吓，但是呢他 也会很无可奈何的道歉，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小孩道歉，求原谅。这是我看到乔治很美好的本质，也是我看到这个前几年的美国人，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哈。那在这个乔治他被激的火急的关头里面呢，他就忽然间他讲一句话，他说 I wish I never been born， 我希望我从来没有生下来过，我从来没有出生过。因为他真的是被他自己的环境逼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希望我从来没有生下来过，他就讲这个话。就他旁边的天使听到了，天使说Good idea， 这个主意还不错哦，你从来没有生下来过，让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你从来没有生下来过，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就带着他看，因为乔治小的时候呢，曾经救过他的弟弟，他弟弟本来在游泳的时候本来会淹死的，但是乔治救了他，因为乔治救了他的弟弟，后来他弟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而且非常棒的一个军人。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如果乔治不存在的话，事情会怎么样？就他就忽然问那个天使，那我太太呢？如果我不存在的话，我太太会怎么样？他说，如果你不存在的话，你太太就不会嫁给一个这么有责任、英俊、这么好的男人，又生四个小孩，他可能就是人家家的 old maid 老佣人了。好，那对乔治心中也很多的 touch， 而且你知道，就在那一刻，乔治他忽然间整个人跑进了伯利恒的旷野，他到了伯利恒的旷野去了，他就看到牧羊人、天使在那边，牧羊人在那边，但是很奇妙，就是说没有人看得到他，因为他说 I wish I never been born。我希望我从来没有生下来过，所以没有人看得见他。然后他就在那边跟着大家穿来穿去，穿来穿去，没有人可以看得到他。就忽然间，他看到那在马槽中的婴儿耶稣，回过头来看着他，对着他笑，一下子他的心就温暖了，然后再一下子他就回到那时候他本来要跳海自杀的桥上面，在那一刻他泪流满面，他跟神认罪悔改，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不可以，我要活下去， Give my life back， 即使这么乱七八糟的生命，给我的生命回来，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带我走过去。那就在那一刻，一台车子慢慢的开过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警长说，乔治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大家都在找你都找不到。乔治说，你看见我了。他乐得不得了，他就一直跑跑回家，因为人家看到他了，神给他的生命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马槽的婴孩是为我们生的，他看见你了，他要祝福你，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文，从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念。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太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问了那星星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星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走，直行到小孩的死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在那小孩的身上，莫要献给他。博士因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再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每次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为了要确定他们都听进去，所以呢，我每次就会回头来问他们问题。弟兄姐妹，我今天要用这个方式来说完我的最后一段的故事，因为刚才我本来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读的哈，所以没有关系哈。那我想用问题的方式来说我最后一段的故事。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当希律做王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是耶稣生在哪里。 Yes， 谢谢思颖，因为你已经读了两次了，感谢赞美主。耶，答案是伯利恒。就如祭司和文士在弥迦书里面说的，说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却是最特别的地方。你知道吗？最早最早的时候，雅各就在伯利恒埋葬了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约瑟的妈妈。雅各跟拉结在生便雅悯的时候，拉结难产死掉了，所以雅各就把拉结埋在伯利恒。那第二个呢？你记得拿尔米吗？圣诞节的时候我穿的那个衣服是什么？路德，装扮路德，有没有？那路德是谁呢？路德就是拿厄米的媳妇。拿厄米跟她的丈夫跟两个儿子为了要躲饥荒，离开伯利恒到摩押地去，就在摩押地的时候，她的丈夫跟她的两个儿子都死掉了。结果拿厄米跟她的两个媳妇说，回家去吧，这些我讲到都讲过的哈，回家去吧。但是路德说，不，我跟你去，我一定要跟你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路德跟着拿厄米回到他们的故乡伯利恒，就在伯利恒。那在伯利恒，就在波阿斯的农庄里面，他们画出了举世闻名的石绘，有没有 那幅画实惠。那伯利恒呢，也是大卫出生的地方，大卫是在伯利恒生的，也是撒母耳高大卫的地方，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时候就在伯利恒。好，还有伯利恒还有什么事？你记得大卫在做王的时候，有一天他口渴，他说我就想要喝伯利恒井边的水，就三个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回去伯利恒打水回来给他喝。所以弟兄姐妹，伯利恒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伯利恒是教会的写照，伯利恒是教会的写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拣选伯利恒成为耶稣基督诞生之处，因为伯利恒为历史写下了美丽的乐章。感谢赞美主。再下来的，我把这个题目连在一起，二三四的题目是说，从东方来的那几个人是什么人呢？有没有人知道？啊，三个博士啊，好，三个博士。那他们是跟着什么东西一直走，走到星星？他们跟着星星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来做什么？要来找耶稣的，找耶稣的哈。啊，太棒了，这些小孩子哈，感谢主。 那这一群人，当这一群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律跟合成人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啊？他们合成都不安，有没有？都讲他们合成不安，都不安。因为耶路，因为你想想看，刚才我们在读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报耶稣要诞生的这个大喜的消息，可是天神没有选择让天使去跟希律王报消息，去跟耶路撒冷人报消息。为什么？因为希律王心怀不轨，是不是？他后来说什么两岁以下的婴孩全部都要杀光、哦、你知道很有意思哦，他要杀，为什么他要杀两岁婴孩？在我们想是耶稣才刚生嘛，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圣经没有记得那么清楚，其实从耶稣降生到博士找到婴儿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他来看那个孩子，他没有说他来拜那个婴孩婴儿、哦、所以感谢赞美主，这我们读圣经要小心的读，读清楚一点、哦、所以你看神没有叫这些人东方的博士去跟希律讲，去跟耶路撒冷的人讲、哦、而是，但是对这个东方的博士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他们远远的一路这么远跟着星星一路遥远的来到要来拜这个伟人将士、哦、那在这个毫无情况的都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牧羊人收到消息。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神拣选的是这一群微不足道的牧羊人来得到这么宝贵的信息？是因为上帝看重人的心，上帝看重人的心。常常神常常的给我跟牧师，我们这两个卑微的牧羊人，我们叫我们自己是卑微的牧羊人、哦、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常常借着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恩典，还有很多出人意外的平安、哦、所以我们也常常从这些弟兄姊妹身上得到许多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要看到的是属天的祝福、哦、就如刚才若晨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愿我们都快跑的来跟随你，快跑的来跟随你。弟兄姊妹，我常常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些东西，我不再跟你们讲大道理哦。如果我做不到的，我也不该跟你们讲啊。我做错的，我就向你道歉了。我不是在跟你讲大道理，我讲的都是神的话，神劝勉我们去做的。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博士他带着礼物来朝拜耶稣，好，他带着这个带着礼物来朝拜耶稣是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好，他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和末药做礼物来献给耶稣。按照当时东方人的习俗呢，黄金是要献给君王的。好，耶稣他一生下来他就是一个君王，代表一个君王，而且当初这乳香呢是献给祭司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是君王，他也是祭司。好，那末药是为耶稣安葬用的。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里面说，黄金是象征神的尊贵荣耀，乳香是象征复活的馨香，末药是象征受死的苦。好，那这三个礼物呢，说出了我们基督耶稣三个特点。他道成肉身，他从以神的身份降世为人，他为我们的罪舍身受死，最后为我们复活。感谢主，这三个博士老远的来朝拜耶稣，他 他们带了礼物来。好，圣诞节送礼物是可能是从这三个博士的这种美好的德行跟他们的好习惯，所以让我们也看到在圣诞节来送礼物，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三个博士的爱心。好啊，这也是下个礼拜的主日，下个礼拜的主日我们会来颁发礼物给一些在我们教会中，在为感谢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朋友们在这边来服侍我们，而且还要颁发礼物给那个今年全勤的。感谢主，不容易哦，52个礼拜全勤的哈，我们要颁发礼物给他们。因为你不见得是那个会收到礼物的人，但是你可以成为送礼物的人。礼物的价值不在于你花多少钱，礼物的价值在于你的心。你一张卡片，你一个拥抱，你烤一盘饼干，谢谢你的小组长一年对你的关心，谢谢你的邻居，谢谢你的家人。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庆祝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彼此来互助大家圣诞快乐。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多么美好的盼望是耶稣基督为我生，为我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复活。主啊，当我们再来庆祝圣诞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恩。主耶稣，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讨你喜悦。主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是的，感谢主啊！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还有这个哦耶。OK， 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嘿。感谢你，我们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哦，在这个圣诞的假节假期，哦，我们在这个刚刚过了感恩节，哦，我们有大大小小许多的事情要感谢的。殊不知最大的恩典就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降生马槽，为赎我们的罪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后复活升天，叫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叫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是的，耶稣他爱你，耶稣他爱我，所以有圣诞节。哦，再一次说，愿主得着他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
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